弟兄姐妹们早安，好久没有看到我，你们想念我吗？真的还是假的？我知道，我就知道你们真是。如果说我纪念你们，我想念你们，你们相信吗？哎呦，真的这么厉害。好，今天早上我感谢上帝，我们能够一起的来敬拜他。好，昨天晚上11:30，我和汉武执事还有这个何泽宇传道，我们刚从扬州回来。我们去扬州做什么呢？除了吃扬州炒饭以外，我们就是在那边服侍当地的信徒，还有我们所支持的一个传道人叫做约翰传道。那这一次约翰传道他召集了他所服侍的不同地方的家庭教会，还有一些是乡村教会，有一些是山里的教会，所以这次召集的都是同工，还有牧者，还有一些教会的领袖。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有很多东西跟他们分享，同时我们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功课。那虽然我们身体会疲累，但是我有些时候我在想，为什么神要使我们的身体疲累？为什么神要让你身上有疾病呢？为什么神要让你面对一些经济的困难呢？为什么我们在服事过程里面，我们要遇到许许多多的拦阻？这是我在思想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后来我发现到，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有这些的难处，就是让你看见我们只不过是人，而到头来成就他事工的是上帝自己本身，我们只不过是人。所以今天早上虽然我们身体会疲累一些，我相信你也会疲累，你工作了一个礼拜，但是成就大事的乃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只不过是人。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难处，没有软弱的身体，没有病痛，没有经济危机，我们都是很骄傲的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求主在我们当中，无论你是大人小孩，或者是工作人士，或者是家庭主妇，或者是教会领袖，在我们生命里面，求主我们的上帝耶和华在我们生命里面显为圣，显为大。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把众人带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因此我们不敢夸口，我们只不过器皿，我们不过是一个蒙主你怜悯的一个人。所以因此我们把小孩子、大人还有老年人完全交托给你。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主，你透过诗歌你向我们说话，感谢主你透过诗歌，透过你的话语，你再次的来安慰我们，再次的警戒我们，不叫我们自夸。因此我们把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信息完全交托给你，愿主你看顾，愿主你保守，愿主你复兴我们。我们这祷告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恩悦教会的施工。这次我们到扬州的时候，这些来上课的弟兄姐妹、执事还有领袖，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就说了第一句话，说我们都跟着你们恩悦教会的网站走，我们听你们的信息，我们听你们的课程，我们听你们的教导，我们都在听。所以不要轻看恩悦教会的影响力，远远超过这四个墙壁。恩悦教会永远都是这么小的， alright? 所以只要我们肯摆上、肯付出，我相信神大大要使用你们，也要大大使用踊跃教会。眼光看远一点，不要把眼光局限在这里。我们会害怕，你害怕，我也会害怕，但是我们的神要在我们当中显为大、显为圣。我们读民数记第20章，我们读第1节到第13节。民数记 Numbers。We turn to Numbers chapter 20, verse 1 to verse 13. 民数记第20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找到没有？民数记第20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 ，Numbers chapter 20, verse 1 to 13. 旁边没有圣经的，跟他一起看，找到吗？找到我们就一起读好吗？华文、英文一起来，一二三，正夜间。以色列全体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也埋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 就积极攻击摩西和亚伦。人民与摩西争闹，说：“但愿我的兄弟在耶和华面前死去的时候，我们也一同死去。你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旷野来，使我们和我们的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什么使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的地方来呢？这里不能撒种，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也没有水喝。”摩西和亚伦于是离开会众，来到会幕的面前，俯伏。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拿着杖和你哥哥亚伦聚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这样你就可以使磐石流出水来，给会众和他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从耶和华面前拿了杖去。摩西和亚伦聚集了会众到磐石面前，摩西对他们说：“悖逆的人啊，你们要听，我们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次，就有很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就必领着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地。”这就是米利巴水，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以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显为圣。好，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徒？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徒？这是我们今天我要你们问自己的。当我们说我们是从信主以来，我要问我，你们要回想我到底是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为什么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今天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在你的眼中，在别人的眼中，在你家人的眼中，在你孩子的面前，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他们可能说：“哦，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时常坚持去教会敬拜的基督徒。Wonderful, that's good。”然后他们说，你也可以说，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喜欢读经祷告的一个人。Wow, that is very good, very well。然后你说，他在他们眼中，在我孩子面前，他们认为我是一个相信独一的上帝的一个人。Perfect。最近我跟一个基督徒谈，我跟他谈的时候，我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你认为？”他说：“其实牧师，我是相信有上帝的存在，我也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我相信。但是牧师，我的难处是什么？我的难处是每次圣经说我是一个罪人，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罪人。真的，哇，这个基督徒真的是看起来很文静，受的教育很高，很文静的一个人，斯斯文文。礼拜六、礼拜天下了班之后，他就到图书馆。他说：牧师，我真的很难想象，很难明白到底为什么圣经时常说我们是一个很糟糕的基督徒。因此，他说，我无法很认真的来看待上帝的审判的事。上帝说有天堂，哦，很好，但是上帝说有阴间，我也不是很认真看待，因为我真的没有这样糟糕，糟糕到一个地步，我真的要考虑阴间的可怕。弟兄姐妹，我们该如何的来处理这样的人呢？你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吗？你认为你是一个很糟糕的罪人吗？所以我告诉这位基督徒，我说好不好这样，虽然在平常日子你有工作，家庭里面的人很爱你，你也很文静，你也喜欢看书，甚至看书的时候你觉得很平静下来，但是我说，如果有一天上帝把你放在一个 extraordinary 的一个情况，就是很非常的时刻的时候，需要你做这个艰难的决定的时候，打个比方，利益上面的冲突， 生意上面有利益的冲突，你是否马上会变脸呢？或者你被人攻击的时候，被人抢劫的时候，被人强奸的时候，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甚至可能有一天你面对恐怖分子在你面前恐吓你要杀掉你的头的时候，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我说，所以我告诉他，如果来到非常的时刻，我到时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到原来我不是一个如此安稳，如此温驯，如此平静，在众人面前如此乖巧的一个人，可能我所知道那个时候才是我真正的我。里面利益上面的冲突使一个基督徒变成一个不像基督徒的人，利益、金钱，甚至受人欺压，甚至占便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变了样。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原来你里面有许许多多隐藏的事情是你以前从来就不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他，我们都是罪人，因此我们要好好的敬畏上帝。好多年前有一个年轻人，他信刚信主到去服兵役，那个时候他说，我要在军队里面好好的服侍上帝，他说我要在众人面前好好的做见证。那个时候他很火热，他要去传福音。当然在军队里面他也有一个他有一个计划，就是说找当时在里面军队里面的一群基督徒一起的团契，然后一起的来彼此勉励，因为那个时候在一起是很宝贵的一件时间。所以训练完了，每天训练完了，大家会聚在一起，基督徒不同教会就分享，这个基督徒就做这样事情，说好，我们都是爱主的弟兄姐妹，然后爱主的弟兄。后来有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呢？有一次这个军队呢，他们就去远足，从24公里慢慢走慢慢走，走到36公里，再慢慢走慢慢走变成60公里。那个压力越来越大，身体的背包越来越重，枪越来越重，脚开始起泡，里面开始没有力了。这年轻人忘记了他如何在这样的艰难的环境为主做见证。他越走越累的时候，他觉得前面那个人是一个重担。为什么呢？拖住他的脚，拖慢他的脚步，拖慢他的步伐，就这个人太慢了，我已经很累了，你还走这么慢，你拖累了我。他就推他一把，推了之后那个前面那个跌倒了。后来他看，原来前面那个就是平时跟他一起团契的弟兄。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在艰难的环境下，你我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说，先来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来读民数记第20章第一节跟第三节。一二三，好，这里这两节经文，第一节经文跟第三节经文都谈到有关你死的事情，两件有关你死的事情。第一个事情有关于米利暗，米利暗是谁呢？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她是利未家族的一个女儿。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她的父亲是艾兰，是利未家族的后代。他曾经小时候，他亲眼看见什么呢？亲眼看见法老要杀掉所有的以色列的男婴的时候，他知道这样的事情迟早要临到他的弟弟摩西。他亲眼看见这样的苦难临到的时候，他赶快把这个男婴摩西放在一个蒲草箱。而这个葡萄箱就慢慢推，顺着那个河这样推下去，然后他就跟着这个葡萄箱跟河流慢慢走慢慢走。他说他要确保一件事情，到底我这个弟弟摩西会轮到什么地步。他看河流里面有些时候会有暗流，有些时候会有一些一股的风浪，他很担心这葡萄箱就倒下去。 他亲眼看见，原来上帝眷顾这个葡萄乡，上帝眷顾这个摩西，他的弟弟从小就眷顾。哇，他说，哦，感谢上帝，为神，神就是这样的爱我这个弟弟摩西，不但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顺着河流这样流下去，万万也想不到，不然不仅没有给这个浪给冲走，不仅没有给鳄鱼给吃掉，因为真的那当时的尼罗河很多鳄鱼的，他说竟然能够有这样稀奇的，不但是这样，竟然给法老的女儿给接走，还在王宫里面成长。这是米利安从小就看到上帝的作为的一个人。米利安，米利安还看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后来他长大了，他也看到摩西如何被神所使用，他也万万没有想到摩西竟然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红海竟然在他面前打开，太过稀奇了，红海从来没有被打开过的。米利安竟然看见摩西竟然做这样事情，上帝竟然在他身上做这样事情，他说，哦，我没有办法想象。不但如此，以色列人过了，他也万万没有想到埃及的军队完完全全被沉没在里面。哦，这个事情我相信米利安在他脑海里面竟然会不断的在他脑海里面，从小就看到上帝的眷顾，从小就看到神是信实的。然而来到这个地方叫加底斯，加底斯圣经摩西就在民数记里面记载了，说我的姐姐米利安死了，并且埋葬在这里。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具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为什么呢？为什么特别记载说米利安在这里死了并且埋葬了呢？原来米利安他的死跟那些在旷野里面死的人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来看是谁死在旷野里面呢？首先第一批的人死在旷野里面的人是埋怨上帝，上帝这些年来我们只吃玛拿，我们没有肉吃，埃及里面有很多肉吃，有汤包，但是我们没有肉吃，哦，上帝就给他们肉吃，吃到一半上帝击毙他们。另外一批人死的是谁呢？就是他们不相信上帝能够带领他们保护他们保守他们打胜在应许之地的那些敌人，这些人不相信，因此上帝就给他们死在旷野里面。第三批人是怎样死的呢？是完完全全抵挡摩西和亚伦的可拉党，他们说为什么摩西你凭什么，亚伦你凭什么是带领我们的人，我们难道不是上帝的领袖吗？哦，这群人被就在他们如此的抵挡上帝的领袖的时候，地就开了，全部这些人就掉在里面。哦，我相信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接下来还有一批人死的就是谁呢？当可拉那一群那些人掉在那个地震所打来的那个打开的洞里面的时候呢，那些人还有些人是被瘟疫给害死的，瘟疫受到瘟疫就死掉，在上帝面前死掉，那些人也是埋怨上帝也埋怨摩西跟亚伦的人。哦，这些人死掉了，走在旷野里面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跟米利安有关系，因为米利安也是忘记了上帝的救恩的那个人。虽然从小就看到上帝的作为，可是来到以色列进入旷野的时候，他也是像其中这些人一样忘记了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一直就起来怀疑上帝，质疑上帝，以致他们死在旷野里面，并且埋葬在旷野里面。弟兄姐妹，他们给我们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提醒我们他们是第一代的以色列的子民。我们当中有谁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曾经亲眼亲耳看见神如何在你身上做许许多多奇妙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质疑， 我们也不要抵挡上帝的带领。第一代的基督徒，这句话是向你跟我说的，我在家里面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漂流在旷野的第二代的基督徒也看着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还有一段经文很离谱的，是什么经文呢？是向神求死的百姓。好，我们来看向神求死的百姓是谁呢？他们说什么呢？但愿我们的兄弟在耶和华面前死去的时候，就说第一代人死去的时候，让我们和他们一同死去吧。这是谁讲的？这是第二代的人讲的。那他在讲什么？这句话在讲什么？不但是求死，他们竟然说上一代的人如此拒绝上帝，抵挡上帝，他们是不对，不过我也甘愿像他们这样死去。哦，这句话是怎么样一句话呢？是一句充满轻看上帝，很激烈的话，很恶毒的一句话。他们亲眼也亲耳的听见也看过神如何在第一代的子民当中的作为，第一代的基督徒的作为，然而第二代的竟然去说我甘愿像他们那样不信上帝，我甘愿死去，我不要来跟随我们的上帝。哦，这句话很恶毒，是一个咒诅，是一个对上帝轻看到一个地步很激烈的一句话。哇，我每次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没有一个人，第二代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要上帝。虽然第一代的人他相信耶稣基督，我第二代我就说我第二代的，我希望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要我们这个上帝，希望你不会。有一次我到医院里面做探访，医院里面有一阵子有个时候我走过一个 C class 的那个病房。哦，当中有很多家，有些病人有家属的，有一个病人没有家属的。哦，就在整个晚上在什么呻吟，很痛苦的，他可能应该是很病痛，可是他说我要死我要死我要死。那我在想，死真的是这样容易的一件事情吗？不幸的人死就是这样一了百了吗？死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第二代的基督徒，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如何看待你的信仰？我们情愿向那些不信的人死去吧，死去吧，死去吧，希望你不是沦落到这个地步。最近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很聪明，在很好的英国的大学毕业了，在很好的一间国际的银行上班，很受公司老板的器重，经济萧条并没有影响到他，很年轻的一个姐妹，很聪明，从小读书很厉害。最近他订婚找的配偶是谁呢？是一个日本人，在英国读书，很聪明的一个日本人，文化也是很高的一个日本人，但是不是基督徒。我很担心他，他可能以为哦，这样的文化，这样好的人就够了，我干嘛要找一个基督徒？我很担心他。该讲的我都讲了，该提醒的我都提醒了。通常这些人，第二代的基督徒，他们忘记了上帝如何在他父母身上的作为。第二代满足了，丰裕了，身体健康了，又很聪明，他们觉得只要找一个文化上面很好的一个人做配偶就够了。哦，我很担心这样的做法，就好像是说我可以不要上帝的，没关系的。第二代的基督徒，孩子们，你不要轻看神在你们父母亲身上的作为。你父母亲时常跟你们分享神的事，神的事，你们会觉得越来越烦，不感兴趣，你们会渐渐淡忘。若是如此的话，有一天将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像以色列第二代的子民一样 回转过来咒诅上帝，让我死吧，好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你会回转过来咒诅上帝，这是我担心你们的事情。因此弟兄姐妹孩子们，你们要时常想起你们生命中背后的上帝，你们要时常想起生命中背后的上帝。接下来我们再看，我们读民数记二十章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一二三，会众好，英文的请你们读这个好吗？英文的一二三， Now there was no water for the congregation, and they had resolved themselves together against Moses and against Aaron. Why have you brought the assembly of the Lord into this wilderness, that we should die here, both we and our cattle? And why have you made us come out of Egypt to bring us to this evil place?There is no place for grain or figs or vines or pomegranates, and there's no water to drink. 好，这几节经文可以让我们注意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这是一个鲁莽的时代。第一个事情让我们看到，他们不是第一次没有水喝，不是第一次。第一次上帝供应水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何烈山。那时他们也来到摩西面前，他说：“摩西，亚伦，我们没有水喝，给我水喝。”摩西就照上帝的吩咐，在他们面前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这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二次，我可以把它说是在这一次加底斯第二十章，民数记第二十章，在加底斯这里。第三次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第二十一章，那里说那里有个地方叫比尔。比尔，然后耶稣对摩西说：“你要聚集众民，我好把水给他们喝。”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井，这个井他们喝完水之后，你看二十一章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他们在那里赞美上帝，赞美上帝，因为有水喝。那这个不是第一次他们没有水喝。然而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每一次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上帝都给他们水喝，不但是水给他们喝，也是丰丰富富的喝。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呢？耶和华的会众，他们说：“我们是耶和华的会众，我们是耶和华的会众。”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是在说，这句话我们要想，就是说，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来，使我们和我们的牲畜都死在这里呢？耶和华的会众，耶和华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上帝要拯救，上帝要拯救的民众，这是第二代的人所讲的话。第二代的人，上帝其曾经向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进入他的应许之地吗？没有，他只向第一代的子民说，从来都没有向第二代的子民说，你们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们来到这个加底斯的时候，已经是第38年。再多一阵子，他们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然而他说，我们这些耶和华的会众，你竟然带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他在怀疑什么？他在怀疑上帝的应许。他们在轻看神的应许，因为他们怀疑神不会保守他们到底。这个是第二代的子民时常做的事情。我们是耶和华的会众，这句话他们已经忘记耶和华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上帝要拯救，耶和华的名字要显伟大，他一定会因为他的名字的缘故成就他所应许的事情，耶和华的名字。所以因此 当他们说我们也是耶和华的会众的时候，他们应当不是软弱的，他们应当是完完全全的相信神会为了他的名字的缘故成就他的作为。弟兄姐妹，你们是耶和华的会众，我也是，这里的人都是耶和华的会众，你要记住。如果今天你没有水喝，我不晓得你的水是什么水，可能是经济，可能是面对一些难处，可能是病痛，或者是甚至前面该如何走下去。你如果是仍旧相信你是耶和华的会众，你就好好的走下去，耶和华为他的名的缘故好好的带领你们走下去。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他说我们和我们的牲畜。哦，这句话很奇怪，当神说我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说我要带领我的子民，但是这里却说我们和我们的牲畜，这讲什么？神不但照顾他的子民，神也照顾这些什么牲畜。这些牲畜竟然能够走了38年至少，却能够继续的走下去，这是一个什么恩典？他们所领受的已经超过这些人所求所想的，但是让他们去忘记，他们却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和我们的牲畜。所以这些人关心他们的牲畜多过于关心他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是我们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第四，积极攻击摩西和亚伦。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句带有危害上帝仆人的反应，他们积极攻击。哦，这个反应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是一个很严重的反应，是也是一个已经习以为常的反应，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第一次这样的积极起来攻击上帝的仆人。每一次没有肉吃没有水喝，他们就积极起来攻击上帝的仆人。首先他们的反应有几个反应，第一，他们会怪上帝的仆人，第二，他们会拿起石头围攻上帝的仆人，第三，他们也忘记了这些上帝的仆人曾经在过去如何为他们祷告，他们忘记了他们这些摩西亚伦如何多次的帮助他们脱离许许多多的危险的时候，他们忘记，难怪他们这样快就拿起石头要打这些上帝的仆人。哦，他们习以为常，每次有问题出现就要拿石头打仆人的，这样的暴力是一再而再的发生。就好像我第一天开始的时候我就问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到艰难的时期我们会显出你自己的本色，就好像这些耶和华的会众一样。然而你知道吗，我在想，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如果真的这些耶和华的会众真的把亚伦跟摩西打死了，将来在审判台前，我在想象那个场景会是怎么样的。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亚伦跟摩西站在一边，还有这些耶和华拿起石头打死耶和华的仆人 的这些会众站在另外一边，然后上帝就问他们，上帝说是谁打死摩西跟亚伦的人，他们会说我们，是我们，我们这些耶和华的会众。好，上帝可能也会问你为何要打死摩西跟亚伦上帝的仆人呢？哦，因为我们没有水喝，因为我的牛我的羊没有水喝。真的基本上他们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接下来上帝可能会问，为什么你们如此的冲动，为什么你们如此的冲动，你认为他们还有理由讲下去吗？真的我在想那个时候在审判台前，摩西亚伦在这边，耶和华的会众在这边，两个在好像在法庭上彼此的对抗的时候，他们有什么理由讲下去？没有，真的没有。回想起来他们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真的只不过是为了水的缘故打死上帝的仆人摩西跟亚伦，真的说不过去。小事情一桩，上帝或许还会问，难道摩西和亚伦过去从来没有解决过你们的问题吗？ 他们有话说吗？没有话说的。将来在审判台前，耶和华的会众面对摩西跟亚伦的时候，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再讲下去。那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回想起来，是一件令他们感到惭愧、感到羞耻的一件事情。他们不但质疑摩西跟亚伦的带领，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智慧，他们更质疑他们亚伦跟摩西背后的上帝。最重要问题是他们怀疑他们背后的上帝，这罪是很大的，是很严重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是时常这样的事情时常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你还不了解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最近我在扬州的时候，我收到一个短讯，是有关于我三舅的事情。我三舅就是我表弟那个患了末期肝癌的父亲，他是坐在轮椅，他时常抱怨，因为他的天性时常很悲观的，所以他说他一直在家里，他说没有办法走，他一直挂埋怨埋怨埋怨。他说因此他就告诉他女儿，他说都是上帝，都是上帝使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上帝使我的儿子 Raymond 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哦怪上帝。哦，这样事情，这样的回应不是新鲜事。第二代的耶和华的会众也是如此，耶利米书也是这样。耶利米书第，来我们读这段经文，耶利米书 Jeremiah 44:18，我们先读华文再读英文的，一二三，至。来英文的一二三， But since we left off making offerings to the Queen of Heaven and pouring out drink offerings to her, we have lacked everything and have been consumed by the sword and by famine. 哦，这些人，当耶利米劝导他们离开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遇到上帝的审判、刀剑、饥荒的时候，他们都责怪上帝。他说：“以前我拜这些东西没有事情，可是现在我停止拜这些偶像，你看问题来了。”耶和华的会众，弟兄姐妹，你们是否也是这样的来回应我们的上帝呢？就在我们上胆的时候、害怕的时候，我们会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为何我们不冷静下来，好好的思想、好好的回想上帝如何保守你走到今日？很多时候，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思考的话，原来我们所面对的事情都是小事，小事情，真的只不过是喝水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神没有办法眷顾的，是小事。以后你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得救，只不过是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翻脸变成另外一种的基督徒，都是为了小事。你们是耶和华的会众，我也是，我们要共同努力，一起的来想起我们背后有一个上帝，我们是耶和华的会众。我们再看下去，不只是我们谈到鲁莽的教会、鲁莽的时代，我们也谈到鲁莽的什么？鲁莽的领袖。来，我们读民数记20:6跟第6到9，一二三。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真的，我不晓得你看得出来吗？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怎么样的图画呢？我们看到就是这是一幅每个领袖应该做的事情的一个图画。什么事情呢？尤其是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亚伦、摩西 在面对这一群又吵又闹又充满暴力的会众的时候，他围绕他们要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却选择退到一边去。然后退到一边去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苦恼，虽然他们心里面很苦恼，就把这个苦恼走到那边去，因为会幕在那边。然后走到会幕那里，他们就恭恭敬敬地跪下来。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摩西发出任何的一句话，反而是恭恭敬敬跪下来，并且等候神的指示。接下来摩西就听到上帝的指示的声音，他说，摩西，你只要拿着这个杖，就是在会幕里面那个亚伦的杖，那个发了芽开了花的杖，和你的哥哥召集这些会众，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这样你就可以看到磐石会流出水来，并且给会众和他们喝。哦，很简单的一句话，很美的一句话，你就做这样的事情。听完之后，摩西又静静的拿着这个杖，一句话也不说，站起来就走出会幕。亚伦你跟他一起走到这些差一点要打死他们的耶和华的会众的面前。哦，这些人很好奇，围绕着他，你们亚伦跟摩西，你们从会幕出来，你们现在要告诉我们什么？每个很好奇，瞪着他们，慢慢走到会众面前。你发现了吗？这整个情节，除了上帝说话以外，摩西、亚伦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很美的一个图画，除了神以外，就没有别的神了。然而，就在大家等待摩西的下一个吩咐或者下一个举动的时候，摩西这个时候拿起杖来，激动的、很生气的责备他们。他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你们配吗？你们配我给你水喝吗？难道你们忘记了你们过去是如何口渴的吗？难道你们忘记了过去我是如何把水带到你面前来吗？难道你们忘记了吗？”哦，摩西这个反应令他们出乎意料，也令我们出乎意料。这样的表现给我们看出一点，摩西虽然时常听到这些会众说，耶和华会众时常说，你看在埃及地不是更好吗？你看那边有得吃有水喝，不根本不需要在旷野里面担心这些。我也相信摩西也会想类似的事情，摩西的脑海里面，我相信他也会说，弟兄姐妹朋友们，耶和华的会众们，难道只有你们会怀念埃及的事情吗？在埃及我是谁？我是法老的孩子，我可以做王子的嘞，我干嘛走到今天面对你们这些无理取闹的人？我曾经是 CEO， 我曾经是上帝，我曾经是个专业人士。我如果38年不跟你们走在一起，弟兄姐妹，耶和华的会众，我早就在埃及那里做王了，干嘛跟你面对你们这些无理取闹的人？我相信摩西也会回想埃及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摩西开始觉得他所服侍的人群不配他的服侍。因此摩西说，既然你们这么想喝水，好吧，既然你们眼中只有牲畜，只有羊牛，这可能骆驼，好，我就给你们喝个够，啪两声打下去，打在磐石上面。鲁莽的领袖，弟兄姐妹，摩西并没有照着耶和华的指示，只是单单的吩咐磐石，反而击打两次。然而或许你会问，虽然水流了出来，并且丰丰富富的给他们喝，但是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就即刻的在会众的面前就 直接的责备亚伦跟摩西呢？因为神说，因为你们就是摩西和亚伦，你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地。哦，很直接的，上帝的审判直接临到的。那为什么这一次摩西不可以击打磐石？为什么不可以？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就已经打了嘛。这一次摩西为什么不可以像上次这样的击打呢？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摩西击打磐石的心情信心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摩西一再的提醒这些百姓，警戒百姓说，你们不要试探上帝，你们要相信他会供应。那个时候他竟然会劝勉这些人，是带着信心劝勉。第二，他也同时是照着上帝的吩咐来击打磐石，也就是说是带着信心，带着什么？带着顺服的心来击打，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击打。然而在这里是不一样，在这里的击打是怎样的一个击打呢？是一个苦读的心来击打。苦读，我好苦啊，我以前是 CEO， 我以前在埃及的法老面前我可以是很好的一个人，我可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带着苦读打这计时，打这磐石。接下来我他是带着一个自我的心击打磐石，你们配吗？你们这些人配吗？我是上帝的仆人。接下来他说，他也是在不满上帝的情况下发泄击打这磐石。更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弟兄姐妹，磐石是什么？磐石在当时是代表神的意思。不信的话，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一二三，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哦，弟兄姐妹，这磐石就是基督。当保罗回想的时候，这磐石就是基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人民耶和华的会众跟他对抗的时候，他们击打磐石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对上帝很不满，在好像是在法庭上面提控控诉这个上帝一样，所以他击打，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他是狠狠的打，他是带着苦读的打，他是带着不满的心情打下去。在这样事情的背后，难怪摩西、亚伦跟米利安一样，就必须死在什么旷野里面，没有办法进入这应许之地。弟兄姐妹，领袖们、老师们、小组组长们，我不晓得你侍奉上帝到今天，你是如何看你今天的服事？有时你会感到气馁，有些时候你觉得这些会众、这些年轻人、这些小学生不配，因为他们真的不珍惜上帝，也不珍惜你的时间，他们不配。因为如果花同样时间你在外面服事更好，做工作更好，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外面工作，可能你被老板奖赏得更好，干嘛在这里打转？牧师、传道人、长老，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忘记，就好像摩西忘记一样，我们只不过是谨慎一口气的人。上帝使用我们，我们所成就的都是背后有一个上帝。因此我一开始我特意的讲这句话，为什么神要让我们软弱疲累呢？为什么神要让我们在经济面对经济困难呢？那么神要让我们有病痛呢？让提醒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人，谨慎一口气的人。当中或许我不晓得你从哪间教会来，你或许在其他教会受过伤害，你是领袖受过伤害，你认为教会不再需要，认为上教会也不配你来服侍的话，但愿摩西跟亚伦的例子能够提醒你，能够警戒你，能够你唤醒你的灵魂，回到上帝面前继续服侍他。我们身为领袖的，包括牧师、长老、执事， 小组组长、教师们，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的背后有一个上帝，我们只不过是仆人。最近这一次我们去扬州，我不讲这些人来自哪个地方，因为比较敏感，我只能够说有些是三自教会，有些是家庭教会，有些是乡村教会，他们都是教会的同工、领袖还有牧者。他白天我们是去到约翰传道的家，哦，感谢上帝，神给那个很好、很舒服，不是很舒服，就是很简单又很舒服的一个家庭、一个家。我们就白天下午就在这里教导，呀，当然人数有些时候比这个多的。晚上就是约翰传道他们自己的家，他们的教会的人来上课。OK， 所以白天、下午、晚上。那有个东西我要提醒你们看，这个是最后一天我们一起拍的，这些你要记住这个人。这是一个三自教会的一个很有地位的一个领袖，今年55岁。他讲的话，他口音很重，我听不懂。不过他的女婿、他的儿子、他的媳妇、他的媳妇都会时常替我翻译。但是我为什么提起这个人呢？这些人、这些领袖、同工，他们都在教会里面遇到很多的困难的，被排挤的，然后被羞辱的，不只是一次两次，到今天也是如此。然而这位弟兄很特别，他已经有了癌症末期的一个人，慢慢传，已经从他的肠慢慢传到肺了。我跟他的儿子谈，他儿子说，医生说他只剩下最后一年。但是你看他根本不像一个患了癌症的人。然后他说他与他儿子跟我说，他们本来要卖掉他的房子去做化疗等等，但是他说不可能，他反对，他说不可能卖掉房子，儿子、媳妇、妻子住哪里？他说不用，神要我走他就走。然后他就是这样，虽然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有癌症的人，那个癌细胞已经传到他的肺，但是他却愿意来上课。他告诉我们，他说牧师，你们所讲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教会很缺乏，这里很缺乏，感谢上帝你们来。我感谢上帝，我从他身上我没有看过他埋怨过，我从这些人身上我没有看过这些人埋怨过，因为他们面对的压力很大，逼迫很大，政府抵挡他们，抓他们，家里很多问题，可是他们不像摩西、亚伦这样祭打什么上帝，没有。所以领袖，我在提醒你们，同时我也在提醒自己，你们要相信一件事情。每一次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都向上祈求，请求什么呢？这篇信息先向我说。因此我如果向你说，我会把同样的要求放在我身上。所以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恼怒鲁莽的领袖。我盼望你们继续忠心服侍上帝，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仅剩一口气的人。神既然使用你，神既然使用我们，我们不要夺取上帝的荣耀。为什么你觉得不满？因为你觉得你得不到你应得的东西，你没有敬畏上帝，你觉得上帝不配这样多的荣耀，你得的应该更多，你不敬畏上帝，我也不敬畏上帝。神应得他应得的荣耀，每一次都是这样，每时每刻都是这样，没有人可以从上帝那里夺取他的荣耀，因为神要显为圣，显为大。如果我们好好忠心服侍上帝，相信一点，神也要荣耀他的仆人，荣耀你，荣耀我，一定会的。时间还没有到，神也荣耀摩西。什么时候他荣耀摩西呢？什么时候？就在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 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充满荣光，旁边有谁啊？有以利亚还有摩西。那个时候摩西得到最大的荣耀。有一天你也会这样，跟我一样，只要我们敬畏上帝，不要做一个鲁莽的领袖，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读圣经，不要停止敬畏上帝，不要停止服侍上帝。哪怕教会很软弱，信徒很软弱，小孩子不听话，年轻人不听话，讲来讲去不听的，但是你只不过是一个仅剩一口气的器皿，跟我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在他服侍的里面，我们来先来把他荣耀起来。最后我们读罗马啊，民数记第二十章十三节，一二三。好，我们昨天从扬州飞回来的时候，之前我们在机场，约翰传道送我们一程，还有一位姐妹叫刘姐，她送我们一程。我跟约翰传道分享，我们在听他分享的时候，我约翰讲了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就在他的那个是岳母是吗？男人的是岳母啊，岳母离开世界以前，他说。到今天他岳母讲一句话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他说，我说什么话？他说我的岳母告诉我，神从来不误事。哇，我没有想过这句话。他说神从来不会耽误任何的事情，就算你今天遇到任何的困难，你功课可能做不了，你压力很大，你工作不顺利，你找不到配偶，教会好像没有人要做下去，教会好像去职堂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位上帝的使女说，神从来不误事，我们要让他显为圣。哦，我相信这个。我听了这句话之后，我心里面很大的激励。他的这个岳母很敬畏上帝，全家人敬畏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米利巴水的事情，神要在我们当中显为大，显为圣。所以最后我要这样总结，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基督徒们，你们不要忘记神过去在你们身上的作为，不要轻看，你们背后有一个上帝。第二，神要继续在经济风暴的事情上面显为圣。为什么有经济风暴呢？因为你太骄傲，你信靠金钱太多，你贪爱这世界太多，你要回到上帝面前。第三，你要敬畏和荣耀我们背后的上帝，你只不过是一个器皿，你并不是有没什么了不起的，牧师只不过是一个人，仅剩一口气的人，神使用我们是我们的恩典。最后，如果你担心恩悦教会走不下去，踊跃教会不懂走不走得下去，你不用担心，神从来不误事，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从这些人身上我们看到神如何使用恩悦教会，真的，所以我得到很大的鼓励，很大的激励。约翰传道在他们当中做很多工作，他每个月轮流到不同的地方培训他们，宣讲上帝的话语，同时也鼓励他们看听恩悦教会的网站。所以你们要努力，如果你懒惰了，你要站起来；如果你埋怨上帝，你要悔改。我们的上帝要显为圣，记住你们的身份，记住我的身份，我们都是什么？耶和华的会众，神从来不误事。愿主保守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被主你的话语所苏醒，所安慰，也得到警戒。教导我们如何回顾你过去在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兄弟姐妹的身上的作为，教导我们如何在回顾珍惜你带领恩悦教会都走到今日的整个过程，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背后，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上帝，有一个我们应该敬畏的上帝。神啊，提帮助扶持我们， 我们是耶和华的会众，你要帮助，你要提醒，你要保守我们到底，我们必然要见主的面。求主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安慰，让我们在我们年日有限的日子，我们的能够来敬畏你，能够显耶和华为圣。求主教导，大大使用恩悦教会，大大使用这里每一个人，大大的兴起领袖、小组组长还有服事的人员。求主你带领祝福踊跃教会，你主你必然要使用他们。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已经期待这间教会的建立，因此就在我们看到资源不够，我们信心不够，金钱不够的时候，主要就让我们定睛在不断供应水的耶和华的身上。求主你保守，我们也相信有一天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会赞美你，我们会感谢主你的保守，你的怜悯，你要如何在我们当中得荣耀。愿主你看顾我们，这祷告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把时间交给孙总了。